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谈论有关悔改这个话题。
在这里，耶稣把神的爱带给人们，传讲神的恩典，向他们显明神的怜悯，可是他们始终不悔改。
为什么有些人听了耶稣的福音之后，却不愿意接受他的救恩呢？其实，除了超自然的阻挡之外，在自然界的世界里，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拦人听见主的福音。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对比约拿的预言以及耶稣所带给人类的希望。究竟约拿是不是失败，而耶稣成功呢？请您继续留意收听。进入这次内容之前，查克老师会扼要地为您讲解上次所谈到的信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带领我们一起来分享他的话语。现在我们呢，先回顾一下上次的内容重点，然后来继续查考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的第14到17节里说，耶稣赶出一个叫人哑巴的鬼，鬼出去了，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都稀奇。内中却有人说，他是靠着鬼王别西伯赶鬼。又有人试探耶稣，向他求从天上来的神迹。他晓得他们的意念，便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凡一家自相纷争，就必败落。耶稣知道他们怀疑他借着魔鬼的能力行这个神迹的，所以他指出他们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第18到20节里说，若撒旦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因为你们说，我是靠着别西伯赶鬼，我若靠着别西伯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耶稣要求他们运用自己的思考能力，他们编造出可笑的指控，说耶稣是靠着鬼王的能力赶鬼的。要是耶稣靠着神的能力赶鬼，他们应该知道神的国已经临到他们了。第21到23节，壮士披挂整齐，看守自己的住宅，他所有的都平安无事。但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胜过他，就夺去他所倚靠的盔甲兵器，又分了他的赃。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我们不能走中间路线。第24到26节，耶稣教导有关污鬼邪灵的事，说污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既寻不着，便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7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耶稣说，污鬼要是不附在人的身体上，就会觉得不安， 所以靠着耶稣基督的名的权柄和能力，把邪灵从身体赶出去之后，他们呢就在旷野地区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耶稣也对那些从撒旦的权势下被释放出来的人做非常严厉的警告，绝不能让里面的真空状态继续存在。把撒旦赶出去之后，必须让神的灵进来。当耶稣进入人的生命里，黑暗必须离开，因为光明和黑暗是不能共存的。要是一个人只为了想要得到帮助而到神的跟前来，是真正危险的。要是他只想得到医治，而不是为了要得着那位医治的主，要是他只为了要得到释放，而不是为着要得到那位拯救者，那实在是最危险的。如果不让神来代替或者填补你生命中的空处，那么幕后的情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第27和28节，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说：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耶稣说：是，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这个女人想要拜耶稣的母亲，但耶稣说：是，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第29到30节里说，当众人聚集的时候，耶稣开讲说：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他们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有人曾经试探耶稣，向他求从天上来的神迹，但是耶稣教训他们说，约拿在大鱼的肚腹中三天三夜还幸存，因此耶稣也要在地里三天三夜。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耶稣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第31和32节，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这些经文彻底的推翻了灵魂轮回的观念，尼尼微人要起来定着世代的罪，因为他们听了约拿所传的道就悔改了。约拿传讲的信息并没有盼望，没有恩典，也没有爱，只是一个怀着愤恨的先知所传的信息。他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然而他们悔改了。而在这里呢，耶稣把神的爱带给人们，传讲神的恩典，向他们显明神的怜悯。可是他们呢，始终不悔改。所以尼尼微人将来会严厉地定这个世代的罪。 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的第33和34节里说，没有人点灯放在地印子里或是斗底下，总是放在灯台上，使进来的人看得见亮光。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眼睛是进入人生命的入口，在你的心思里所栽种的，完全能够从你的眼睛里看得见。加拉太书第六章的第七和第八节里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假如你的眼睛单单仰望神，那么你的全身就光明；假如你专注邪恶的事，那么你的全身就黑暗。第35到38节里说，所以你要省察，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了。若是你全身光明，毫无黑暗，就必全然光明，如同灯的明光照亮你。说话的时候，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同他吃饭，耶稣就进去坐席。这法利赛人看见耶稣饭前不洗手，便诧异。这里说的是洗手的礼仪。犹太人有很复杂的洗手仪式，耶稣呢，并不是这样小题大做的。所以这个法利赛人看到耶稣没有遵行洗手的礼仪，觉得很惊讶。第39到41节里说，主对他说，如今你们法利赛人洗净杯盆的外面，你们里面却满了勒索和邪恶。无知的人呐，造外面的不也造里面吗？只要把里面的施舍给人，凡物与你们就都洁净了。他们有一个小的习俗，如果你把自己有的施舍给人，那么一切东西就都洁净了。第42节，耶稣说，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芸香并各样菜蔬献上十分之一，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了。其实犹太律法并没有要求你把香料菜园里的出产献上十分之一，但是他们一丝不苟地把神应得的那一份奉献给他，却完全疏忽了神的公义和神的爱这些真正重要的事。接着耶稣说到他们必须做的十一奉献的事，他说，这原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43到46节，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喜爱会堂里的守卫，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你们的安。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如同不显露的坟墓，走在上面的人并不知道。律法师中有一个回答耶稣说，夫子，你这样说也把我们糟蹋了。耶稣说，你们律法师也有祸了，因为你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身上，自己一个指头却不肯动。在耶稣时代，粉饰坟墓的其中一个目的是防止人们在上面行走，因为在坟墓上走动被视为不洁净的，一连7天都不能进入犹太会堂，而且得接受洁净的礼仪。有些人对别人所产生的影响呢，就是污秽他们。但是更糟的是，人们并不知道别人跟他们接触之后会被污秽。好了，我们进入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第11章的45和46节里说，律法师中有一个回答耶稣说，夫子，你这样说也把我们糟蹋了。 耶稣说，我还没指责你们呢。第46节耶稣说，你们律法师也有祸了。他讲的不是今天的律师所负责的事物，这些人呢是摩西律法的律法师，是专门替老百姓解释摩西律法的。耶稣说，你们律法师也有祸了，因为你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身上，自己一个指头却不肯动。你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别人身上，你要是明白他们怎么解释摩西律法，就晓得他们是怎么把难担的担子放在别人的身上。你们在安息日不要担什么担子，怎么算是担担子呢？你有没有假牙？那就是担担子。你不能在安息日带着假牙。你有没有木头做的或者是什么东西做的假眼睛呢？或是玻璃做的假眼睛啊？啊，在安息日呢，你就必须把他们都取出来。他们呢还有一个非常愚蠢的规矩，你不能走2/3英里啊，1000码的路途。但是如果你从你家里开始就拉一根绳子，一直拉到街尾，从你的家到街尾，你可能已经走了1000码了。如果你前一天把你的午饭放在1/5英里之外的地方，这里呢就成了你房子的边界，你可以走到你放午饭的地方，然后从那里开始再走1000码。你呢可以把东西夹在胳膊下，你拿什么都行，你就是不能用手去拿着。你或者可以用手背来拖着，把东西系在手背上，你可以这样拿。或者呢你就夹在胳膊下，因为这样做呢不算担担子。还有啊，你不可以打一个方结啊，或者是水手结，我们叫水手结。但是呢妇女可以在腰带上系一个结。所以呢假如你想从井里面去打水啊，你不能在桶上面打一个方结，或者是一种正规的水手结。但是妇女呢却可以把腰带绑在水桶上面打个结，然后就把这个桶放下去把水打上来。当神说，你们在安歇日不要担什么担子，他的脑子里并没有什么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但是呢只要让这些律法师给逮住一些东西了，他们就会把这些最简单的个案复杂化。比方说，我要卖我这支笔给你，那我可以赚1块钱，这是很简单的买卖，对吧？可是呢你要把这笔买卖交给一个律法师，让他呢要替你草拟一份合同，你就会发现呢他们能够就这一支笔搞出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来。你知道吗，我把这支笔卖给你，万一你摔了一跤，正好摔在这支笔上，笔把你刺伤了或者什么的，你并没有什么追索权呢。我当然要在这个交易中保护自己了，因为我绝不知道这支笔属于你之后会发生什么事。你可以回来找我麻烦呢，因为是我卖给你的嘛。所以这些人呢就善于把事情复杂化，所以耶稣就拿这件事来责备他们。然后他说，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那先知正是你们的祖宗所杀的。这是路加福音第11章47节。你们为先知修建坟墓，但是你们的祖宗却杀害了他们。路加福音第11章48节。可见你们祖宗所做的事，你们又证明又喜欢，就是说你们赞同你们祖宗的行为了。路加福音第11章48和49节继续说， 因为他们杀了先知，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所以神用智慧曾说，我要差遣先知和使徒到他们那里去，有的他们要杀害，有的他们要逼迫。换句话说，如果有个先知到你们中间来，你们会杀了他，但是你们却为你们祖先所杀的先知修造坟墓。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的50和51节里说，是创世以来所流众先知血的罪，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就是从亚伯的血起，他杀了他的兄弟该隐，直到被杀在坛和殿中间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撒加利亚是旧约时代最后被杀的先知之一。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的51节继续说，直到被杀在坛和殿中间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是在告诉你们，这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为什么呢？因为不久他们将要杀害先知们所预言要来的那一位。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的52节里说，你们律法师有祸了，因为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阻挡他们。我认为这是很恰当的，因为今天神学院里面有许多怀疑神话语的教授，他们呢就像耶稣说的，夺走了知识的钥匙，并且认为只有他们才真正的明白圣经，只有他们才真正知道哪些经文是神所漠视的，哪些呢不是神所漠视的，他们自己不能进天国。但问题是，他们竟然拦阻要进入天国的人，他们设法拦阻人们进入天国的道路。有很多教会采取了积极的行动，反对布道的事工。这些反对布道事工的教会总是爱挑布道事工的错处，他们自己进不了天国，却还要更进一步去拦阻那些要进入天国的人。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的53和54节继续说，耶稣从那里出来，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极力地催逼他，引动他多说话，私下窥听，要拿他的话柄。好了，我们今天呢就分享到这里。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非常感谢查克老师的分享。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您的来信请寄到环球电台的通信处，请写清楚，给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收。查克老师等待您的来信。神的仇敌或者是魔鬼的仆役经常歪曲神的话语，亵渎神，或者是攻击基督徒，这已经不是新鲜的事了。但是查克老师教导我们，仇敌怎么样做也丝毫不能够摇动耶稣基督的教训，因为神的儿子所得的一切都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应当完全相信他，信靠他。一会儿查克老师要回来分享节目总结，请继续留意收听。弟兄姐妹，在下一集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将与我们继续的查考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看看耶稣给我们的鼓励和提醒。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分享节目总结。
愿主与您同在，赐福给您。愿主加添您的力量， 愿主的恩手扶持您，以他的爱和圣灵来充满您。愿主吸引你与他建立亲密的关系，使你在耶稣基督里凡事兴旺，并且得到圣灵的保守，行在他的爱中，将荣耀归给神。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中和大家将要一起分享探讨路加福音的第十二章。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请您到时候能够准时收听。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Thank you.